Hello， 欢迎来到范科学的 Podcast， 我是知识长国威。全球暖化真的只是场假议题吗？还是我们其实正站在灾难的边缘呢？现在距离2030年的碳排减少中期目标只剩下短短的五年，而我们台湾也启动了碳费，准备全力冲刺近零2050。但问题是，我们真的追得上吗？那如果追不上的话，地球会变成电影里的末日场景，还是其实没那么严重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焦传金博士一起来跟我们破解这场关于暖化的生死之谜。焦博士呢，曾经担任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啊。今天要谈这个气候变迁的议题呢，我觉得请教焦博士再合适不过了。那因为现在科博馆正有个全球沸腾的特展正在展出，那我也去看过了，非常精彩。为什么这个特展的名称已经不是全球暖化，而是全球沸腾啊！沸腾这两个字用得很重，那现在的状况有那么夸张？
没有错，现在的状况真的非常夸张。过去我们都讲全球暖化，我们现在要讲全球沸腾，是因为呢，现在的这个温度的上升呢，真的已经不是只有暖化而已啊，它其实呢，真的已经在地球在发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温度呢，持续的上升呢，一直从工业这个有工业以来呢，这个温度呢一直在上升，其实还没有停下来过。所以我们用这个来当做用这个全球沸腾来当做这个特展的主题呢，其实就是要提醒观众啊，提醒来参观的民众呢，现在的这个全球暖化的议题呢，已经上升到全球沸腾的这个议题。对，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温水煮青蛙了，我们现在已经是，哇，这个三杯鸡已经快煮好了，这样子。
没错，对，
哇，这是一个怎么讲呢？用到这么力道那么强的词，我相信这也是这个特展想要告诉大家的。
是，
那在这个特展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互动的一些科技应用在里面，然后很像是一个故事一样，然后大家可以扮演其中的角色，然后很深入的了解每个议题。那即使当然如果你没有要去玩这些互动的游戏的话，因为它特展嘛，那除了这个互动游戏之外，其实你光是看这个展的内容其实也是很精彩的。
对，其实那个展呢，我们当然是花了非常多的这个心力呢来去测这个展啊。这个展呢，展期呢就从2024年的这个7月呢一直到2025年的4月，那时间是相当的长。但是呢，其实这个展呢还有一个很特别，除了刚才国威所讲的这个主题呢叫全球沸腾之外呢，其实我们的主标题呢叫做这个气候行动。为什么要叫 action 呢？要叫气候行动呢？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大家可能看过这些大大小小各式各样跟气候变迁有关的这些展览应该不少，但是呢，其实我们知道看完之后呢，你一定要产生行动，不然的话呢，其实我们办这个展呢就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我们科博馆办展呢，不仅仅是要告诉这个参观的民众呢，现在气候变迁到底有多严重，我们还希望大家能够从自己自身做起呢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整个展的设计呢，除了做了一些气候变迁的一些知识的介绍之外呢，还有现在全球的状况跟台湾现在在做这个2050净零排放的这些路径规划的这些政策啊，这些策略之外呢，我们还是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方法呢，是大家回去就可以做的。
我觉得其实看这个展有一些很具体的行动指引是很棒的。好，那例如说而且又都 很多的部分是跟台湾有关的，特别是我记得有一整个墙面，
对，
好，然后都是跟台湾有关的，包括科研啊，然后还有，我们具体在做什么，
对，
然后还有包括就是政府在推动的这些近零的一些方向，不管是从我们建筑，我们的能源使用，我们的交通，还有我们的食衣住行，其实都有提出一些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对
，就是说让大家不要觉得那么无力，因为有时候面对这种全球规模的事情，就觉得真的那我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呢？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展，我觉得策展人包括馆方很认真的去避免这种让人觉得无力的事情。
对，
虽然说这个沸腾两个字说起来还是蛮恐怖的，
蛮恐怖的。对，
好，那不过我要说这个博物馆特别是科博馆在夏天都是大家这个纳凉的好地点，因为冷气都很强嘛。
没错，
那以后会不会就不能开那么强的冷气呢？
这个的确是我们这个博物馆真的必须要，不仅仅是科博馆啦，所有全世界的博物馆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呢，一个博物馆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文化保存的一个地方
。
那博物馆呢，大家看到的是前场，就是所谓的展场的部分啊。
对，
那展场当然很凉啊，然后大家很舒适啊，在这种餐观的环境是很重要的，
起码心情要能够冷静下来。
没有错
，要不然在里面这个 哇，这个摩肩擦踵啊，然后整都发热发臭，感觉也不是很好。
对，我们要给观众一个舒适的一个友善的一个参观的环境嘛。嗯，那这个我刚刚讲叫前场。那后场呢，后场是我们收藏啊典藏啊这些文物的地方。那大家都知道呢，不管是大家可以想象的故宫的库房啊，科博馆的库房啊，国威也去过我们科博馆的库房，
没错，
里面呢真的是非常多宝藏啊。
对，
那这些宝藏呢我们需要好好的保护，所以恒温恒湿是一定要的。那恒温恒湿大家都知道呢，你需要很好的这个空调设备你才有办法做到这样。那这些很好的空调设备为了维持恒温恒湿，我们需要投入的能源呢确实是非常的多。所以呢对科博馆来讲呢，尤其我们是一个自然历史的一个博物馆呢，我们也期待的是我们的核心的这个使命或是我们的宗旨呢，就是要去倡议这个生物多样性啊，永续发展啊，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又必须要提供给观众一个舒适的环境以及文物的保存，所以呢我们的能源消耗呢又是非常的巨大，所以在这两者之间呢确实是非常伤脑筋。
对，这个地方我要先打断一下，待会在后面我要请博士再详细的介绍一下现在科博馆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来这个降低自己的能源使用，那特别是空调了。不过这其实我自己也要反省一下，你看我们自己也在推动大家透过科学传播，透过看我们的影片能够提升科学素养，可是呢我们又不得不要拍一些短影音。那拍短影音呢就会有人批评说你这样拍这些短影音，那大家为了要看你这些短影音就会花更多时间在一些可能没那么营养的东西上面。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遇到的问题也是一样，我们又要推广，可是我们又会有一些连带的影响，又不知道如何去消除它这样子。就很像科博馆为了要维持一个很好的前场啊后场啊，这个空调要开好，这个要一直开着。 对不对
我觉得刚才国威讲这真的非常重要，但我想的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是要达到一个平衡啊，我们不太可能说什么东西都不做，因为我们不管你要做科学的传播，你要做这个展示啊，你要做科教的活动，博物馆该有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活动跟这些设备还是需要的，但是我们要想办法尽可能的去降低它的这些影响，我觉得是需要的。
对， 那我要先问一下如果我们2050年人类没有达成净零，那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然后应该是说很多人都问过2050到底有没有可能人类或是台湾能够达到所谓的目标的那个净零。
一个问题是问说到底有没有可能达到，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刚才问的，要是没达到怎么办？
因为其实很多人是不乐观的了，很多人不乐观，所以就会有那个没达到该怎么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
所以您大概就听得出来我是属于那个不乐观的。
对，您是非常不乐观。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努力还不够所以呢其实如果以现在这个情势来发展的话呢，绝对是不乐观，我也是不乐观的。就是不乐观是指不乐观2050要达到全球的这个净零的这个目标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觉得人类不会灭绝，人类不会在现在离2050还有26年的时间，不会在26年就灭绝。但是呢在人类呢可能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呢会不会灭绝呢？虽然我那时候国威那时候也都不在，所以我们看不到，但是呢我不能保证那个时候就不会灭绝。我觉得在2050我们没有达到这个净零目标的时候呢，人类不会立刻灭绝，可是人类会 suffer， 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不管是各式各样的天灾，洪水暴雨，然后呢这个一下子过热一下过冷，然后呢没有缺水等等，这些问题呢一定会更加严重的。没有错。
哇，这个气候或者说说极端的天气事件越来越剧烈，那老实说人类的科技甚至是我们的心态以及我们的身体到底能不能承受这样巨大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在面对了，更何况是我们的后代或者说以全人类来说，那当然或许不是应该说不太可能是好2050年达不到然后我们就怎么样，但是我想这个后果我们已经开始承受了。好，不管悲观还是乐观，那我们知道博物馆都未雨绸缪嘛，都收集了很多的展品，那 我们脑洞开大一点，有没有办法预约，就是未来未就是先帮自己预约未来可以进入到博物馆变成展品这样，反正都要灭绝了嘛。 对，
没有，其实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预测说哪一些物种会先灭绝哪些会后灭绝，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
是，
那其实我们科博馆所保存的不管是动物啊植物的标本里面呢，其实有很多，我不能讲很多，应该讲说有一部分呢已经是灭绝的。比如说我们在那边，我们最近有一批呢从日本的科博馆赠送给我们的一些这个植物的标本，那些植物标本其中有几项呢是已经在台湾看不到的，是在100年前的这些日本的学者收集的，那那个植物呢现在台湾已经不存在了。那像这样子的情况呢，也许我们现在科博馆所收集的动物或植物标本呢再过了100年之后呢，那他们也不存在了。那至于说我们人类自己可不可以，我觉得人类当然可以把自己保存在科博馆里面，但是呢
是我知道科博馆有木乃伊嘛，对不对？
对，没有错。
那以后我就这个郑国威本人就捐赠到科博馆。
对，但是你可能要先木乃伊化之后呢才能够永久保存，不然的话也可以泡在酒精里面了。我们是精益标本都是这样保存的。
好，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好，我们希望啦，我们不要面对到这个时刻啦。那想要请问馆长，除了2050年之外，我们其实有定下中期的目标，例如说其实离我们现在很近的2030年，我们台湾希望减碳到24%，也是减下将近1/4的这个碳排嘛。那观察我们现在达成的状况如何？
我自己的观察是还离这个目标还有一点距离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的努力还不够，因为我觉得我们回到刚才讲那个展，其实也是要让这个社会啊各个社会的大众能够觉醒，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呢似乎好像气候变迁啊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好像大家每天都听到，可是真正我们在不管是政府单位或者是民间单位或者是个人呢，其实所投注的努力呢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离至于具体说到底还差多少，我没办法提供一个数字，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离那个应该还是有个很大的距离。
除了我们有举办像全球沸腾气候行动这样的特展，那整体来说科博馆还可以多做哪些事情来推动全民关心气候变迁的议题呢？
其实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科学教育组就有一个环境永续小组啊，我们就会办许多的活动啊，大家可能听到就比较像是环境教育类的，但是其实我们在永续对我们在永续的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做了不少的活动，我们办了一些活动呢是让民众呢更加了解我们要自己怎么从自身做起呢去做节能减碳啊跟去降低环境变迁影响的一些事情。那同时我们也有开发一些相关的一些科教活动啊，一些动手做的一些教材，然后这学生来到科博馆之后呢，他可以借由在这些科教活动实作的课程当中呢更加了解可以自己怎么做，包含了空气啊水啊各方面我们都在做。
所以说其实从小到大只要来参加科博馆的活动都有把这个精神纳入在里面。
对，
老师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活动可以跟我们分享？
对，我们像我们这个每一年呢我们都会跟一个企业合作呢办一个北极熊的活动，因为北极熊当然是比较一个 iconic， 就大家看到北极就想到这个全球暖化的议题啊。那我们就利用这样子一个象征呢来办一个活动，科教活动，那参与的学员呢在这里面呢就可以接受到一些相关的他自己呢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呢，去降低了这些所谓的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们透过了一些科教活动呢，可以让参与的学生呢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呢了解自身的角色，然后呢可以回去之后呢或者跟他的周围的朋友可以扩散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境永续的理念。
通常都是小学生还是国中？
对，以小学为主。
小学生
吗？本来科博馆的这个观众就是以亲子观众为主，所以是中小学生为主。对，
了解。不过一开始我们也聊到科博馆也陷入一个两难，就是越多人来看展览呢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碳排，那包括他们要开车来啊，然后我们的科博馆也得开空调啊等等的，那这个科博馆呢又需要以身作则来减碳，那目前我们有哪些具体的行动来 解决的问题？
嗯，最具体的方式呢，当然就是先要做空调的更新了。那因为科博馆呢，我们现在已经有38年的历史了，所以有很多的一些空调的设备呢，都使用到20年、30年以上。所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的一些空调呢，它都是比较属于节能的。那一级能效的这些空调的设备呢，你只要换上去之后呢，它的用电量会大幅的下降。
嗯，
所以科博馆现在正在做的呢，就是一个部分展区的一个空调更新，所以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所以是一块一块做这样子。
对，我们因为我们没办法全部整个闭馆，然后呢去做整个空调更新，所以我们是先做人类文化厅跟地球环境厅那边，然后未来会做生命科学厅等等，就是我们这种按照分阶段的方式来进行空调更新。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阻隔，比如说我们要做隔热的这些装饰，因为这个建筑啊，尤其是我们比较旧的建筑，它一定不是绿建筑嘛，所以呢它其实它的能耗啊，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隔热的效果很差，所以呢我们要做这个隔热啊的这些工作。
对，起码这个天气外面很热的时候，热空气不要进来啊，我里面这个冷空气不要那么容易散掉。
对，没有错。那这个是在这个就是降低这个碳排的部分。那因为我们科博馆呢，除了有本馆之外呢，大家都知道还有植物园啊，然后我们还有凤凰谷鸟园，也是科博馆的，所以呢我们在那个地方呢，我们也会去加强植树啊，或者是借由这些绿化的部分呢，这个植物的部分呢，来增加这个所谓绿碳的部分
啊。不过这个凤凰谷鸟园跟植物园应该本身就已经这个绿到不行了，还可以更绿吗？
对，但我们还是会有增加一些新的这些植物，因为植物呢，如果你要算它的这个碳汇的话呢，它其实是要新生的植物，新的刚生长的那个植物呢，它效果会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在未来我们还是会规划一些适合的区域呢，来种植这些植物，来增加所谓的这个绿碳的部分。
嗯，当然科博馆，我觉得虽然说这个本体的建筑是这个有点历史哈，那需要在调整，但整体来说应该已经算是模范生了吧。
没有，因为我觉得除了我们的这个建筑老旧它确实是比较耗能之外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要做的事情呢，是要去降低所谓的大家呢用这种自己开车来的这种比例。因为其实呢，如果大家非常熟悉这些近邻的这些策略里面呢，大家都可以把它讲什么范畴一、范畴二、范畴三。其中的范畴三是间接的这个能源的使用，间接能源就是我们自己的员工的通勤啊，然后呢观众来啊。那对我们来讲，其实有一个两难，就是说我们办一个展或办一个活动，我们当然希望观众越多越好，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特展的影响力可以发挥越大越好。可是如果大家都是搭乘自己的这个开车来啊，或者是坐这种所谓的比较耗能的这些交通工具来的话呢，那来越多我们的碳足迹就越高。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两难啊。这是刚才我们讲过那个我们要让展厅维持比较低的温度，跟这个收藏库房比较低的温度，那但是呢我们又希望能够节能，所以这是两难。那这个两难呢，是我们一方面希望特展的人很多，二方面我们又希望大家不要来，因为一来的话它就是它的交通工具呢就带来了这些所谓的碳足迹跟这些 能源的这个耗损。所以呢我觉得未来我们一定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搭乘大众运输，或者是呢甚至可以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包含大家现在所谓的数位策展的方式，用在家里面呢可以透过这个数位的方式，或者是虚拟的这个展览的方式来观看。不过呢我觉得它毕竟是有限，因为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还是有一些展品呢是在科博馆你可以看到实体的展品，那是有温度的。我觉得不能什么都用线上的或虚拟的方式了。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两者的交叉运用是非常好，但是不能够偏就是只偏向某一边的使用。
的确哦，那个能够实体的到一个博物馆，好，到他的展览里面，整个人 merge 在里面，那个体验是我觉得绝对是跟线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还真的是非常两难。那除了我们希望在科博馆附近我们台中的大众交通的方式能够更多元更方便，那当然可能也希望能推广更多的绿色运具吧。
对，
或许我们有更多的绿色这个运输工具来科博馆的话，
是
可以打个折之类的。
对，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思考
骑着恐龙来，这样
骑着恐龙或骑着恐龙形状的脚踏车来的话，那也不错
也不错。
其实我们现在正在思考目前正在规划的几个方向呢，就有如同刚才那个国威所讲的，如果他能够搭乘大众运具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一些折扣。如果他是自己开车来的话呢， 呢，我们可以额外再增加一些的费用来当做是这个我们需要去购买碳权的一些费用。所以呢，我觉得透过一些所谓的这个门票的机制啊，或者是收费的机制呢，也许可以比较有效的让大家呢愿意搭乘大众运具来到科博馆，而尽量减少自己开车来。那我觉得这样才能够让我们人数增加的同时呢，不会增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碳足迹。
我们在逐步的换这些空调设备啊，预计整个换完要到什么时候？
至少可能还要在五年左右以上的时间。
哇
哦，对，
因为不行全部闭馆嘛，对不 对,
对、哦、
那要不然大家这个未来五年的小朋友可能就很悲哀，他们的生活当中就没有科普馆。
没错，
好，所以我们必须要逐步的做这件事
情。对，但我们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
对对 对, 对，好，那除了刚才我们一直谈的空调之外，其实水也是一个问题嘛。
对，
对不对？那我们该如何降低我们的用水呢，或提升这个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对，我们现在呢，目前呢还是比较像是传统的做法，就正常的使用这个自来水的部分。但我们现在正在规划一个科博馆的更新计划，在这个更新计划里面呢，我们就有设计呢，让这个水呢是可以循环再利用的。比如说这个雨水的收集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废水的这个处理啊，能够再循环使用。
哦，
所以这一部分呢，确实是我们未来在整个更新计划里面呢一定要考虑到的。因为水资源呢，其实现在全世界地球上面的水资源是非常稀缺的，所以这个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的去利用。
哇，所以未来我们也可以期待科博馆的水哇是可以循环利用的，或者在用水量会变得很少。
对，没有错，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还有照明的部分，照明的部分呢，刚才我们讲都是用电。因为我一开始先讲这个空调，因为空调是大宗的，就是空调降下来电费就会马上明显的下降。但是照明也是啊，那我们其实在过去几年已经把所有的这些照明呢都从传统的这些灯泡啊照明的这些装置呢改成 LED， 所以现在呢其实在照明部分呢我们已经是蛮明显的降低了这个能耗了。
哦，所以这个已经看到成效了。
对
对,
对，没有错。
那除了我们刚才讲说节能啊节水啊，甚至是降低这个非必要的移动啊，透过数位典藏，然后或者说鼓励大家用绿色的交通工具之外，其实我们把所使用的能源来源换成绿能也是很重要的嘛。那我们其实有注意到科博馆的很多屋顶上面已经有太阳能板了，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架上去的？
哦，这个已经很久了，这至少在五年以上了。就是说因为其实在大概五六年前呢，就是政府已经在推这个在公共的建筑的这个屋顶呢架设太阳能板。所以呢 我自己去科博馆是三年多嘛，在我去之前其实就有了。所以每一年呢我们可以从这个电呢，这个因为它架设太阳能板呢它会提供给台电嘛，所以呢我们有这个所谓的权利金啊，一年大概是30万左右，不是特别多，但是对我们也有一些帮助。
是，
那我们现在呢是希望说在未来呢我们有一些新的 building， 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停车场啊，我们也在规划还会再加装更多的太阳能板。因为这些绿电的部分呢确实是有很高的这个需求，如果我们有提供比较多的绿电的话呢，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能源的这个所谓净零的这个策略来讲的话是一定有帮助的。
可能也有隔热的帮助。
对，有隔热的效果。 对, 对, 对，比如说像停车场的部分。
哎，的确。
对，因为我们其实呢起步有点晚，我必须承认。然后我们在去年呢完成了我们的碳盘查，整个科博馆包含了三园区，就是凤凰谷鸟园啊、车龙埔还有921的部分，全部加起来我们的碳盘查已经做完了。所以我们就以2023年也就是去年作为所谓的基准年。那我们现在呢开始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做所谓的路径规划。那我刚才讲说我们现在正在做人类文化厅跟地球环境厅的这个空调更新，其实我们有算过那个空调更新呢，你全部把它换完之后呢，你能够减低的呢大概也只有 11-12% 左右而已，是蛮多的啦。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你可以降低 11-12% 的电费呢，那也是好几百万哦。
对啊，
对，其实是蛮多的。但是呢就我刚才我们不是在谈到说我们要净零吗？2050的时候要净零，然后2030年的时候24%嘛，
对，
其实是非常难达到。我们就算是把空调换完之后呢，到2030年的时候呢，我们空调全部换完，我估计呢，应该也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24%。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还要有些挑战的目标。
对，
那可能还要从刚才讲的包括绿能的采用啊，
是
或者说碳汇啊等等的方式来，
没错，
来综合的解决这样。
是，
那老师应该在全世界各国都有参访过其他的博物馆嘛，对不对？那我们台湾的博物馆，当然包括科普馆在内，现在都在努力的采取各式各样的行动来避免。好，这个气候沸腾，
对，
避免全球沸腾。那老师有没有参访过哪些博物馆？你觉得他们做的还不错的，值得参考的？
我自己参访过的是像纽约自然史啊，或者是美国史密松年啊、史密森博物馆，或者是加州的这个科学院的博物馆。但是我知道呢，像我们自己读过的一些资料，比如说英国自然史博物馆，或者是这个芝加哥的这个菲尔德博物馆等等的，其实大家都在做很多的努力。我们刚才提到的里面呢，其中有一项没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在办特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常设展是你装下去之后呢，至少20年左右，10年到20年是不会更动，但特展呢大概是几个月一年左右就会更新。那现在很多的这些博物馆呢都非常积极的就是能够做循环经济，就是在展架的部分呢，还有在做特展的材料的部分呢，尽量都可以使用回收的，或者是呢这一次展完之后呢，下一次再展的同样的材料呢，它会可以呢重新整理之后呢再利用。那这些呢也可以省下不少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材料的费用跟这些能耗，所以我觉得对一个博物馆来讲呢，就是在办特展的时候呢，怎么样去选择适合的一些材料，以及能够有个循环再利用的这个考虑呢是非常重要的。
预先就要想好，哎，我这次特展用的这些设计啊，用的这些材料，我以后要用在哪些地方？
对，没有错。然后另外呢，当然就是在所谓的这个自己办公室啊，行政的端的要怎么样去做办公室的这个节能啊，还有呢，就在环境的绿化的部分呢，怎么样可以在整个园区里面呢，不管是它的草地啊或树木啊这些能够做一些改变，还有就是在员工的通勤啊，因为我们很多的博物馆都有很多需要去出国开会啊，我们也尽可能的呢，当然。可能不能完全禁止大家都不去做国际交流，因为我们知道国际交流对不管是对本馆、对科博馆或对国际的博物馆来讲都是很重要，但是它的那个频率可以降低，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鼓励呢员工呢可以尽量的呢可以骑乘单车啊，或者是搭乘大众运具来上班，或者是透过这个部分的 work from home 的，就是在家工作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方式呢，去让这个馆的这所谓的能耗呢可以往下降。
那所以现在我们要怎么鼓励我们科博馆的同仁骑单车通勤啊？
对，所以这就需要有一些配套，
送给他很棒的单车，
就是你可能要提供一个好的停车场，然后呢，因为大家骑单车来呢，可能需要做这个 take shower， 就是要这个淋浴嘛，所以你可能需要有一个好的淋浴设备，然后呢，可能要有一些配套的鼓励措施，比如说如果你是骑乘这个自行车来的话呢，我们会给予什么样的一个奖励啊或鼓励的这种措施啊？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是大家其实都想要这样做，可是呢因为不方便嘛，因为就是开车还是比较方便，可是呢当我们要去做这样改变的时候，就我刚刚讲行动的时候呢，我觉得需要有一些诱因，需要有一些配套的措施。那有这些配套措施之后呢，我相信科博馆多数的同仁呢其实都有这种想法，他也愿意配合的。
那像我们博物馆啊，应该都会用到一些哩哩啦啦的东西啊，什么卫生纸啊，
对，
或者说像什么清洁用品啊，这些东西，这些也会是这个博物馆在这个永续行动上想要改变的标的吗？
有，我们自己呢，当然在科博馆呢，我们对于使用的这些清洁用品啊，是不是环境友善，我们是很重视的。然后我们自己在所谓的资源回收部分呢，我们也很重视。因为我刚到科博馆的时候呢，我就注意到这个有一部分的主事其实同仁没有在很积极做，然后我就觉得这样是不 OK 的。然后加上有一些同仁跟我讲说，我们是科博馆，我们一方面是倡议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做这样子的这个节能减碳啊，环境永续，那我们自己如果做不好的话呢，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其实科博馆自己本身在馆内呢，我们都很积极的在做这些相关的，包含我刚刚讲资源回收啊，还有这个资源再利用的这些部分。
哇，所以任务除了要给大家一定的压力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大家很方便的去实践这些永续行动的一个环境，
是
不要让大家做起来很痛苦，都只有压力， 就坐起来很轻松，很自然。
对，
好，就是像骑着恐龙一样在科博馆，非常的自然，对不对？
因为其实我想要讲的就是，其实我们如果把做这个所谓的气候行动啊，或永续行动啊这件事情呢、啊，把它当作只是为了这个地球，为了这个国家，或为了政府的这个政策呢去做，通常呢往往是觉得是一种比较被动的，会有压力嘛。
没错。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呢，我觉得是很重要。如果你今天想一想，如果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呢，你会觉得很快乐的话呢，那你自然而然就会很认真的，而且很甘愿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推动这个要做这个所谓的气候行动的这个议题上面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不要把它变成只是一个政策的宣导，我们应该要让大家融入生活当中，让大家觉得做这件事情其实本来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那如果能够把它的这个本质上改变过来，变成是去执行一件会令人觉得快乐的事情的话，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容易认真的推动下去。
除了我们刚才聊的这些，你觉得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一般人更有行动力去应对这个全球沸腾的状况？
对，因为我们大部分听到这个议题的时候呢，都想说啊，我就是可能就是啊吃素啊，或者是我尽量减少这个使用这个尽量减少所谓自行开车啊，然后可以
不要用塑胶啊，
大众运输 对，不要用一次性啊等等这些，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些。可是这个大家可能还是没有感。我最近听到一个理论，我觉得蛮好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呢从吃的开始，因为我们大家对吃的东西呢都会特别感受深刻嘛，
每天都要吃，
每天都要吃。对，那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说，如果你再不产生不做一些行动的话呢，你现在吃到的东西呢，不要说你的下一辈了，就你自己可能在5年之后就吃不到了。但大家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全球的气候变迁，不管是咖啡，不管是各式各样的香料，不管是各式各样的水果，或是各式各样的蔬菜，其实在全球各地呢，它的整个 栽种的面积跟它所受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我现在当然一下子没办法用数据跟这个国威来证明说到底影响多大，但我最近看这本书啊，它里面讲到很多呢，就是在讲这个所谓的食物会受到这个气候这个变迁，或者是全球暖化或全球沸腾这样影响。所以如果你从食物，你就不要讲什么大道理啊，你就直接想说，如果我现在不做什么行动，我现在喜欢吃的东西可能5年之后或10年之后呢，第一个可能要花更多的钱才买得到，要不然就是你花钱也买不到。那这时候你会觉得我好像不能这样子，因为我这是一个这个吃客啊，我是很想吃美食的人，我是吃不到这些美食的。如果你用这样子呢来问自己，或者是来提醒自己要做全球的这个气候行动的这个活动的话呢，我相信呢大家应该会更有动力。
好，那的确是哦，像是咖啡啊，
是不是
红酒啊，
对，
还有很多的鱼类啊，海洋的生物啊，那其实现在都在这个随着气候变迁快速的消失当中，或者说很难用现在的方式去消费，用现在的量，这的确是让我蛮忧心的一件事情。
没错嘛，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激起大家的这种意识啊，去做这个所谓的环境的这个行动或气候行动的话，我觉得用吃的，
从吃着手，
从吃着手，这真是蛮好的切入点。对，
除了您负责的科博馆之外，台湾的这些其他的馆所啊，您知道他们现在采取哪些行动吗？
对，其实各个馆呢，就像刚才国威讲，各个馆其实都有绞尽脑汁在做一些事情啊。不过我所知道的是，像文化部呢，它其实在很早以前呢，就对于表演艺术场馆呢，已经开始要求要做碳盘查，但是对博物馆类呢，还没有开始做这么严格的限制。科博馆算是比较早，我们走在比较前面，我们自己先做了碳盘查。不过呢，它有提出一个叫做文化产业近邻指引的，包含了博物馆啊，包含我刚刚讲的这个表演艺术的这些场馆，甚至连电影院呢，它都有提供一些所谓的近邻指引。所以文化部现在在这方面呢，他也知道说这些场馆呢都是大量人潮聚集，那我就跟他讲嘛，那大家来的时候呢都要这个坐大众运输啊，或者是搭乘自己的这个开自己的车子来啊，要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文化的场馆呢，它也可以呢跟着国家一起去推动这个近邻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场域啊，那每天这个非常多的人潮在这边。对，
建议一下，因为这个我实在是非常喜欢去科博馆，但是常常呢没办法就是开车去。那其实为了要激励我自己未来都搭这个大众交通运具去，请每次去你可以帮我盖章，或者说给我一张小贴纸，
对，证明，对，
证明我这次来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者走路来，或者是骑脚踏车来，这样子。
我就国威这
节很，我很荣耀，我一定要收到这一张这个集点卡，这样。
就我觉得国威刚才那个建议非常好，不仅仅是为了国威自己可以收集这个集点卡集好集满，但是呢我觉得它除了有这个功效之外呢，我觉得它本身呢就是可以让大家去考虑自己呢对这个环境的影响。那如果你都搭这个大众运具来的话呢，你除了可以获得这几点卡之外呢，或许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这个 discount 啊等等之类，这些之外呢，我觉得对大家来讲呢，他也觉得他为这个地球尽了一份心，因为那个是可以量化的，它也可以变成碳汇的一部分，他也觉得呢他自己每天呢他所产生的碳足迹呢可以减少，我觉得这确实是很棒的事情。
没错，然后集满十点呢可以骑在恐龙身上，这样子不行，这样我们会破坏展品，这样子。好好啦，今天真的非常高兴邀请到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从科博馆的角度到底要如何采取对应的气候行动来应对我们现在全球沸腾的时代。那我们也相信其实除了科博馆之外，其他的文化展馆也都在绞尽脑汁要做到这件事情，但如何让大家做起来压力不是那么大，是自然的，是习惯的，然后甚至是让人喜悦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学问了。好，那今天再次谢谢焦馆长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国威，谢谢。